上堂课我们说到唯世俗家有了，世俗什么意思，家有什么意思，我们大致上说过了。我们说世俗是福兮不实的，福兮不实，所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障蔽真实。我们希望分别心发现的一切了，就是我们希望分别嘛，这希望分别就是名言是，我们分别看到什么东西，认识到什么东西，就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什么叫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呢？就是是是，这是什么，就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了，如此如此，如彼如彼。所以这个呢不是那一个，那一个不是这一个。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说嘛，我刚开始学到那个，我们不是学校又学那逻辑嘛，逻辑就思维嘛，思维的理路啊有三大思想律，是吗？ A 等于 A， 我说那时候什么叫 A 等于 A？那不是好像有点多余的吗？有时候自己想，心里在嘀咕，这不是废话吗？ A 不等于 A， 不知道等于什么。学习佛法之后，尤其导师的抉择出来的义理啊，才让我深刻，真深刻哦。一直佛法哦，一直导师的法，当然深刻是我自己的深刻。就是我自己，就是跟以前比较起来，跟九学 比起来那个还浅得很呢。但是这就不得了了，这就不得了哦。原来什么叫 A 等于 A， 什么叫做同一力，才是深刻的理解到。这个我也常，各位一定要听到哦，而且要听进去哦，听进去还要经过自己的思维哦，主角，那什么叫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我们在就直觉，这个不是那个嘛，那个不是这个嘛。你说有相关，但是我们直觉就是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如此如此，如彼如彼，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就这个心里觉得的那个，觉得就是称之为什么的，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心里觉得的那个，是你觉得的那个，觉得就是称之为什么的。我们认为名言是嘛，名言是说称之为说名言嘛，就称之这个哦，这个名字，这个名称哦，啊，那个法就是这个。我们是常说到嘛，那个般若间就把一切法分成名假受假还有法假，名字也是假，对吧？相对于这个法，但是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的呢，其实还是自信嘛，齁。所以一定要说到此故彼，此故彼，不是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而是此故彼。但是很麻烦的就是佛弟子呢都说到缘起，因为世尊就讲缘起嘛，也是此故彼这样的缘起，大家都在这样说，但是导师特别特别提出来，就是中观的见解，就是此彼当体，不是有此有彼，不是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再说此故彼，不是这样，而是此彼的本身，它就本身哦，我们一般讲说当体嘛，就这个法本身，他就是无自性，才有可能此故彼。此故彼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此彼本身当体是无自性的，才有可能此故彼。这就是空啊，不是他空啊，是空。这个有的话，这个法本身就是空。我已经尽我的力气哦，再告诉各位，我常说哦，各位上课一定要恭敬。我说我自己不恭敬啊，那更糟糕， 所以我要求各位的恭敬啊，各位不用觉得受委屈，不是对我恭敬啊，我上课一定比各位恭敬，一定的了。所以我要求各位恭敬哦，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更严格，要求恭敬是对这个法的恭敬，没有恭敬听不到，坦白跟各位说听不进去，听不到，不骗各位的了，我是为各位好，不骗各位。中观是最难理解的，各位以为好像说中观好理解啊，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啊，就是这样，但是他要面对的是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见。你说有中说的法哦，你说多复杂，再怎么样复杂，你理解他说的就理解他说的咯，他不会再更深，因为他就是从自性见出发的嘛。所以理解到他多深就理解，就理解了。你看为什么那个量子力学，那个对量子力学已经很有研究的哦，哦他不是这样说吗？你如果他说你如果你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他自己这样说，只是说那一位哈，那一位我忘了，没有去记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量子力学已经碰到矛盾律。矛盾律哈，我们本来不是排中律吗？矛盾的嘛，两个不能够同时出现，但是在量子现象，波粒恶性了。但是它已经出来了，还是要用理论，就用套的嘛，就要去解释它的现象，要预期它的现象嘛。所以他会说，你如果说你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嘛。所以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如果没有用恭敬啊，尤其是我自己哦，那怎么听得到？怎么听得到？听不到的呢？我们说那个哈、哦、小球，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要合作的球，棒球小嘛，那个捕手跟投手之间已经是合作无间了，对吗？但是那个投手要投球啊，一定有一个暗号给对方嘛，尤其要变化球，对吗？都要这样咯。那佛法呢？佛法那个球啊，是不二呢，是一相无相的呢，一相无相的这样的法呢，比量子现象啊，量子再怎么样再怎么样，还是不管怎样嘛，它还是可以捉摸到的，对吗？至少可以用理论，可以用仪器，哈、哦，怎么样去推测的。何况佛法要在这个像量子现象当中，还要去看到它的无自性幻现出来的此故彼，而且能够若大菩萨、佛菩萨更能够看到更深细的内涵哦。所以类似这些啊，希望我们的恭敬来听法。各位，我现在也是在恭敬的在听法了，因为我们都是初学嘛，我们都在受教。我要先看到老师的语言文字，要先受教，是吧？讲出来才不会太离谱。虽然讲不到，但是不会太离谱，至少不会180度的方向去指向，至少会在我们说不是一条线，这个就是180度的范围，另外反方向也有180度的范围，至少是在这个的正面的180度的范围。至于指向多正确90度正确正前方，先不论，但是至少是在这个180度的范围之内，不会反方向的去指它。我们不是一指指业吗？至少我们要有大方向的看到那个月亮，但是至有没有正中红心，那一定要闻慧成就，才有可能在隔一层纱当中看到它，但是还是模模糊糊的。闻慧就要这样咯，闻慧成就就要依止止业咯。就像在有部哦，论点他这样说， 什么叫做文慧成就？文慧成就是什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那举一个譬喻，他说好像前面有一个东西看到它了，但是之间呢，东西跟人之间呢隔一层纱布嘛，模模糊糊的看到，但是也没有看到，就看到是那个东西了，就像一直子夜就看到那个月亮，有没有那么清楚？没那么清楚，但是就是看到了，就是那个月亮。否则如果去引领我们去修行八正道啊，正见成就就是要引领我们向前八支正道，这样去修行哦。文慧成就就要看到这个整体，就要看到是这个啊、哦，这个月亮，就是这个空寂性。如果说在世俗缘起相当中，缘起假名当中，看到它的无自性空，这样哦。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没有恭敬心，门都没有。坦白跟各位这样说，尤其在家居士啊，世间是在世俗太多太多的事情，可能也有得意的，是吗？也有不是那么得意的，尤其得意的哈、哦，在世间非常。那个时候更要去恭敬，才能够听到，才能够听到。我这样就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但是指向什么呢？它指向到底是指向什么？我们是模模糊糊的啦。包括我现在好像说的这么肯定、恳切，对吗？但是在九邪看起来。清楚度、肯定度、忍却认的那个明确度啊，还是有浅深差别哦。但是我们要自尊自重，我们现前所拥有的，我们要自尊自重，那不要得少为主，不要得少为主，得少为主那惨了，不会进步啊，不会进步代表什么？如果说要指向实相那个地方啊，不会进步，都是会在那个地方假币一时。所以像类似这些然后跟大家共勉。否则的话我们上这些课啊，对大家如果没有从比较根本上的帮助啊，可以不用上课。只是泛的这样的话齁，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啦。我们对世间的法我们都不会泛的呢，对各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事业啊，对我们的家庭不会泛的啦。刚开始不会是这样的啦。一定尽我们的全力，一定是这样的。学习佛法更要哦，那有些常会有人跟我说了，对在家居士不用什么要求了，也不能太大的要求。我对各位是没有什么要求了，但是我想尽我的力气了，尽我的力气，那也没有办法做什么要求，也不能够做些什么，对学生还可以，对吗？在家居士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能够标准不能够太高了，跟出家在家的标准，就是对他的那个标准还是会有不同。但是我想哦，既然各位来了，是吧？晚上好，白天那么辛苦，晚上来了，总是希望能够。更在根本上去帮助到大家了，根本上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包括我自己啊，也是不容易啊，只是因为我知道不容易，所以我愿意然后在这个地方去提醒大家。否则的话哈，就是这样过去。讲也会讲，就是这样过去。但是如何去把这些语言文字表达的义理把它理清楚，它到底在说什么？如果这一点不理清的话，文字语言表达的义理不理清的话，我们怎么有可能依着我们现在所做理解的那些文字语言的义理来去指导我们的身心，更深刻的来指导我们的身心？那不可能的嘛。 当然啦，我们如果没有了解深刻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可惜啦，也会觉得哎，佛法就是这样说啊，啊，无自性啊，自性就是这样啊，那也不会觉得可惜。我常不是常跟这样的跟大家共勉吗？我们说我知道烦恼，其实不知道啦。我说我知道烦恼，我们只知道被烦恼热恼到，我们知道。但是烦恼的前头怎么生成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这样去前头怎么样这样生成的，而且他怎么样去出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痛，拳头打到我的脑袋，打到我心，哦，痛。我说我知道烦恼，其实不知道啊。包括我不是常跟各位讲那个自信见吗？实在感吗？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说，那个树叶就实在的树叶啊，那树叶就这样掉下来啊，它确实有一个树叶，就是这个树叶，就是这个，它就哦，它就在树上，它就哦，就这样掉下来。我说那就自信见啊，具生自信，具生自信指那具生的是直觉的。讲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了解吗？我了解吗？真的，他只是现前给我看。我们如果分别自信执都看不到，都不能够去破我们具身自信执，我们又怎么可能很清楚的看到他是怎么升起来的？他在内心当中他是怎么起来的？看不到了。所以我这么的清楚说，我就这样这样，真的看到啊？没有了。只是那现前是这样，我们就在现前这样就继续理解它，但是它是怎么来的？具身就这样来的，它是怎么来的？它在我们的内心，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不知道了，就好像那烦恼啊。所以类似这些假设，我们没有恭敬的好好的依着，譬如说我们现在是在上研读导师的著作，没有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听，恭敬的听导师语言文字，现在文字了嘛齁，他表达的义理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要真的看到那一部分的门都没有，跟大家共勉哦。否则的话齁，有时候我们共修久了之后，或是怎么样，看不到进步，看不到各位的，比如说那个整个的情况嘛，吼，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也会觉得好像对不起什么，所以希望啊，我们大家都比较恭敬一点，然后去听，第一个我要先听嘛，听导师闻嘛，闻导师怎么说了，好，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啊，名言是所认识到的，就会被那个世俗夫浮华不死的，结果浮华不死，你看到我们每一个，我们一切法在我们的心境当中现前的都有那个自性相，就那细论相，自有自成的那个细论相，我们看起来就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嘛，在我们的心境当中都是这样嘛，所以那个同一个世俗，那中观不是这样吗？同一个世俗在凡夫看起来就有实在性，但在圣者看起来，同一个法哦，在圣者看起来就是无自性。好，那个这个世俗啊，世俗就是假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你看，像空也是一样，我譬如说大圣都谈一切法空是吗？大家都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中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就要有了是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他空，如果中观是自空，这个有就是这个当体就是空，所以此故彼，就此彼的此彼当体，它这个法本身就是空，所以才能够空就是没有自性，所以才能够此故彼嘛。所以假有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是假失色而有，就是失色而有了。所以也叫做假名，假名失色的，就是失色嘛。所以有叫做假失色，这样失色就是假，不是自己有的，所以有叫假名失色而有，也叫做假名。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失色而有？什么叫失色而有？就是依因缘而有，就是依因缘而存在。 就是因缘施设而有的啦。我们不是听常说那有为法嘛？有为有作为的，被作为的法是什么作为呢？就是因缘。所以它什么叫施设呢？是依着什么来施设呢？我们说假名施设，但是假名施设，但是那个法是依着什么来施设呢？就是因缘，就是依着因缘施设，依着因缘有为，就是众缘和合而有的。那存在就是有嘛，齁。而存在而现起，而存在就是有，而现起就是起，就是生。所以此有故彼有，此就是因缘嘛，因缘和合，所以彼就是果嘛，齁。而现起，啊，现起就是生起了，而存在就是有，就是而依着因缘而有，依着因缘而生。这个虽然是因果法则，历然不乱。因果法则就是此故彼嘛，齁。十二缘起之，导师说那缘起的系列性，对吗？缘起的系列性也不能够离开此故彼。此故彼，无明言行，也是此故彼。行言事也是此故彼。有它的因果的系列性嘛，齁。最根本的就是此故彼的那个因果法则，那历然不乱。但是这个是假施设而有。我们上次也说到，这个就是好像一般说的那公式。我们如果说那个一般公式，一般事件都离开那个事项的那个抽象的那个公式嘛，就它是具体实在的存在。如果以中观呢、啊，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章不是说到三种因缘吗？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依空力，有就是。有啊，就包括果从因生世，世代理成这个理嘛，所以这个理啊，这个理啊还是有啊，有一空力，有一空力，所以它还是如幻有啦，所以它还是如幻的有。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样的，为什么会有因果的必然性呢？是由于因跟果是如幻的，是此彼都是如幻无自性，所以才有可能成立此故彼的因果法则。此彼都如幻的，幻现出来的因果法则当然也是如幻的必然性，不是绝对自性的必然性。否则我们就会在某一个地方去执着它实在的假必一时，有一空力，而且空亦复空，毕竟空，这才是。好，接下来就看到和论了，世俗的假有。佛在阿含经圣意空间，这个导师的著作常会提到这部经，是吗？圣意空间中这样说，是无常的，空无我的，除了什么，就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无常的，空无我的，就是无常无我了。在世俗地，像类似这些好，希望我们都要非常的理解到。我们在佛法概论的那个不是谈到三法印吗？我们说那个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诸行无常印是在说有为法嘛，是吗？涅槃寂静印是在说无为法。诸法无我印，那诸法呢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是无我。现在是在谈流转门，是吗？是在缘起相嘛，缘起相流转门嘛，齁。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流转门这一部分嘛，齁。所以不单单是诸行无常，也是诸法无我，因为诸法无我是诸法是就是有为法也是无我，无为法也是无我嘛，齁。所以在这里就会说到是无常的，空无我的。这个是什么呢？它就是在我们说无常，就在时间轴去观察。相对来说嘛，无我呢，就在空间彼此的没有独一性的在做观察，也就是这个时空的存在，也就是无常无我的存在。导师在《佛法概论》第十一章缘起法不是特别这样说到吗？这是无常无我的，也就是和合相续的，也就是组织的流动的。而我们的自信见呢，都是不了解缘起的三相，所以起自信的三相。所以我们的直觉的实在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那个就是那个他离开时空，没有看到他是时空的存在嘛，就是没有看到他是在变化的，没有看到他不是独一性的，他跟其他的，他跟树会有关系，他会跟阳光水等等都会有关系，我们看不到，就直觉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可以理解这样呢？因为我们闻思到佛法甚深的佛法，印顺导师所抉择清清楚楚讲出来的佛法，我们才能够非常的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察它，这个才是。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到是无常空无我的，我们就要联想到咯，这就在时空的存在，也就在有为法一定是无常无我的和和相续的组织流动的，大家都互相有关系，缘起的差别相，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除了俗数法，一切都是，就是除了俗数法，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法，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法，一切法都是无常空无我的，没有自性法。除了什么法呢？俗数法。所以说无常没有实在性的，没有独一性的，那圣意是没有的，没有自性的，只有什么世俗假名的，那就是除了俗数法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无常，也就是圣意是无我的，没有自性的，在圣意观察当中，一切都是无自性，都是空。啊，那个无常不是常现不可得吗？就是空表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常这样说吗？导师不是说到缘空要在缘起去做观察，导师说空是缘起的空性，不能够离开缘起说空，空要在缘起当中去观察。缘起有三个相状，缘起有三个相状，是哪三个相状呢？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也就是缘起有三个相状，就是会存在，它会存在在哪里呢？在时空，在时间轴上看起来，缘起相就是诸行无常，不了解了就起什么常，就是自性界。在彼此之间呢，知道是诸法无我，没有独一性，大家都是有关系的，不了解就起了什么我，就是独一，独一。因为在时空看不到它时空的存在，它是无常无我的存在，所以在这存在的这个有的这个法本身当体上，我们认为它是实在的有。因为涅槃就是无生嘛，但是不了解它，就认为有实在的生，就实在的有，是吧？就实在的有，实在的生，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不了解它是时空的无常无我的存在，所以我们直观它的当体，直觉这个法本身呢，这个存在这个法就实有的，实在生起来的，所以就起自性三相。那我们要在这里去观察空意，观察空意嘛，要在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意，因为缘起有三个相状，所以相对来看去观察的时候，空意就有三个意象表现出哪里呢？在时间轴上，缘起相是无常相，但是佛法世尊说无常不是有一个无常啊，世尊说无常是在说外道的常的实在性，常的自性是不可得，是这样哦。如果我们以为佛法说无常是有一个无常的话，这样我们用无常来破外道的常，外道也能够用他的常来破我们的无常哦。一切法缘起法都有相对的恶嘛，他可以这样，我不是之前常跟我这样说吗？他也可以这样问我们的。好，如果是无常，有一个无常，昨天我做坏事，我今天你不能够处罚今天的我，所以如果有，所以缘起本来就幻现相对的恶啊，就好像波动线粒子线，光明黑暗，烦恼菩提，什么生死涅槃。所以佛法说的无常，诸行无常，那个无常不是说有一个无常，而是否定外道的常，常的自性不可得。 所以幻现出来的无常相是无常的幻象。所以什么叫无常的幻象？一定要透过毕竟空，也就是阿含说的出世空的那个空，也就是导师说，就是能够真正说明世尊所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此故彼能够衍生无来处也灭无去处的，就是出其大乘的经论，或者经龙树论所说的空义，才有可能彻底的去了解什么叫做如幻有。如幻有就是毕竟空，所以说有说无都是戏论，都是戏论。但是什么去理解它呢？就要透过毕竟空，它是如幻现的，如幻现当下也是毕竟空。所以用自信见来说它有也是错的，说它无也是错的，都要透过这个来去观察它。所以这样的话，那个空义呢，表现在因为缘起有三个相状，在观察它在时间轴幻现出来的，就是常的实在性不可得空。所以可以，我们说三法印可以门门直，那个印印直入嘛。怎么样诸行无常印怎么样植入呢？就是直观它的无常幻象呢，是常性不可得，无常灭，对吗？就植入那个灭性也不可得，因为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无常性也不可得。当然在阿含经会有一种灭嘛，无常灭那个地方一见。但是如果以大乘来讲，生也不可得，生也不可得，不一定要到灭，生也不可得，因为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嘛。但是不管怎样，都要看到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常的实在性不可得，无常性的实在性也不可得，所以生灭的实在性也不可得啊。这个地方就可以植入，植入涅槃嘛，哈。啊，至于幻现在彼此之间，也就是空间化的彼此之间嘛，同时的彼此之间，一般我们说那个恒的嘛，恒，那就是相对来说，一般就是空间彼此之间的嘛，没有独一性，那就我的实在性，独一性不可得。啊，至于当体呢，就这个存在这个法呢，就是生的实在性不可得，生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我们能够在生灭的那生死当中呢，能够让它寂灭。如果有生的实在性可得，有生的实在性可得，我们就不可能让它灭，因为生灭是幻象的。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如幻的让它灭，是吗？也不是实有让它灭，如果实有的生我们不可能灭它，但是因为它是没有实在性的生，就是生的实在性不可得，也就是实在的实在性不可得。生就是有嘛，有就是生，彻底来说嘛，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就是三法印表现在，那就是三法印，那就是缘起相嘛，一时相应就缘起性，是吗？啊，我们说缘起性要在缘起相去观察，就空寂性要在缘起相去观察嘛。这样的话，这个像类似这些啊，我们就是要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了解它的义理哦，然后这样的义理才有可能，包括我说时空的表现，然后当体的表现，这个都依着言文字，就要了解它的到底在说什么，这样的义理才有可能去指导观察我们的身心嘛。所以我们要恭敬，你说难吗？确实不容易，但是真难吗？各位啊，学世间法才是真难，不可能解脱。这样的法呢，如是因如是果。你看那个舍利弗也听了就出果，是吗？不是有一些那个你看在家居士啊，喝酒大醉看到佛，你看他也开悟了，我会跟他说看到佛他马上醒来，听佛说啊，他也开悟。他说难吗？也不那么难，但是到底是不容易的，到底那些是特例的，那些它不是无因无缘的，它是因缘成熟的。所以希望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要试惑， 要知好歹。什么？我们不是常说不知好歹吗？不识货吗？像类似这样的法，我们自己要知好歹。真的哦，这样的法，那关系到关系，不单单关系到我们这一生哦。所以看这个是无常的、空无我的。否则，如果我们一般就这样放放看过去，放放看过去，在我们身心哈、哦、是没有办法起很大的作用，就观察是很难。那、啊、你说真的这么难吗？我们说以例子这个义理真的这么难吗？我一再一再的说啊，包括在佛法概论今天也在这样说啊，真的这么难吗？所以还是决定在我们的态度，这最根本的决定哦。这个态度哦，就可以看到你的走向哦，可以看到，明眼人就可以看到你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样。就像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孙子嘛，他这样的下去会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用用神通嘛，就这样看他趋向，是趋向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哈、哦，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自己，我们的趋向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咯，我们是大人咯，我们是大人。我们一直在说，那小孩子是在说年轻人，你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看到。很诚恳的跟各位说，我们一定要自己自觉到我的趋向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的趋向，我现在在这里，虽然我现在是在这里，我现在程度，我现在位阶是在这里。我们更要知道我的趋向是什么，我自己这个人到底会走向哪里的这个趋向，我们要觉知哦，我们自己要觉知，跟大家共勉。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佛法的位阶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不单单是在这个位阶，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我不是常说吗？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向上，向上，那向上的力道到底有多大，对吗？而且到底是怎样的向上，那才是修行方法，是要在我们这个位阶上向上。所以那个趋向，我们到底是趋向在哪里？我这个人这一生学佛，至少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学习佛法嘛，我到底要把我推向什么地方？佛法要把我引领到什么地方？我愿意受引领吗？我现在引领的到底有多大的那个，在我身上到底表现出怎样的那个效果出来？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要知道，否则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就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也没有人，不用说对不起别人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没有人逼我们要来，我们来了之后到底是怎样，我们要自我负责嘛。至少我们自己要觉知到我的趋向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在说孩子、说孙子、说年轻人，但是我们自己呢，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空无我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毕竟空寂，没有一个实在性可能。除了什么样？除了什么东西呢？俗数法。俗数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也就是此生故彼生。也就是没有实在性的。你要说有的，就是世俗有的。这个世俗有，就是这个俗数法，就是世俗法。世俗法了。就除了俗数法之外，一切都是没有。什么叫一切都是没有？就没有自信了。没有实在性，而这个俗数法呢，就是世俗假名有，没有实在性，所以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为无明原形等等等等流转。接下来说还灭，这个上标，我们说上标大意有阿拉伯数字一嘛，所以又有阿拉伯数字二，所以无常无我的一切因果法，佛称之为世俗的假有。那世俗啊，就是那俗数啊，俗数。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善用我那个上标了。 可能前后有关系，各位看起来就会看，各位我们一定要看到更深的，就是导师的语言文字，我们一定要看到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前后之间的关系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说上标大 V， 佛称之为世俗的假有，就是前面那个阿拉伯数字一的那个 B 出俗数法，俗数法就是世俗法了。啊，此有故彼有，那就不是自信有的嘛，所以那就假有的。啊，这就是无常无我的一切法，这就在缘起相。所以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嘛，四谛也就是缘起的四谛，是吗？一切都不离开缘起啊，为什么不离开缘起？就是故彼。好，接下来举例来说了哈，举例来说，人是六根起六尽。引发六识的综合活动，这个在六处法门当中就说得非常清楚。不是有五蕴相应、六处相应的吗？在那个地方就说得非常清楚。其实导师哈，前面也说到啊，苦谛当中也有说到，是吧？包括啊，在佛法概论也常说到，就是什么叫人。我们不是有跟世尊，不是在佛法概论的第四章不是说到吗？世尊对有情非常复杂嘛，世尊怎么去分析它？就蕴处界嘛，这个处就是六处嘛。啊，六根呢？六根虽然说对，就是对着我们的有情的身心嘛，六根。但是六根呢，会去取什么？取六尽，六尽就生六识嘛。六识，不是说到六六法门嘛？哈，啊，六识什么？会说到六处嘛，哈，六受等等那些啊，人就是这样的综合活动，所以人就是这样哈的综合活动嘛。六根起六尽，引发六识，根尽合合就生识，三合合呢就处啊，处就开始啊综合活动，那就是人嘛哈。但是如眼根能见色。因为能见色，所以确定有眼根，是吧？但是这样，但是到底什么是眼根呢？前面啊，比如说根见、眼根见，这不是六根起六尽吗？几个六根当中的眼根，眼根能起。色见就是眼根能够见色嘛，见闻觉知就是说明根的作用嘛，吼，眼根能够见色，是因为能够见色，所以确定有眼根呢。我们常说眼根，根的作用是什么？根的作用就是起见，起见，根的作用就起见，因为眼根能够见色，能够见色，所以称那个法叫做眼根，对吗？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如果说以空中来讲，是更重视缘起相的，我们不要以为无意识才重视缘起相。你看导师，一切都是从缘起说起，是吗？所以各位不要误会哦。我们说法相无意识，好像只有无意识才重视法相，中观特重视诸法。我不是常说吗？诸法无，如果三法印的话。性空无明系是重视在诸法无我印，诸法无我印是诸法是通有为无为的，不是只有贪空的啊。那个中论啊，我们一般说中论一直在破，都是说中论的意趣不是在破，它是在成立，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而且空，导师说空要在缘起相去观察空的，是缘起的空性的，所以缘起相是。你看导师是最重视缘起相的，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去珍惜这一份因缘，不要辜负我们自己了。这个缘起的差别相是没有否定它的，就是根尽合合生识，三合合处就开始认识，就开始有活动嘛，受想思啊哈等等等等的活动。你看那就无蕴是吧？你看根尽合合生识，识合合处，有两个说法，处就是具身受想思，是吗？或者依着十二缘起之说，具身受想思，那就是 那就是什么？五蕴啊，五蕴是吗？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行的主要的就是思嘛，哼。但是这个眼根到底是什么？眼根到底是什么？确定它有嘛？哈，中观也是这样说啊，就是阿含就这样说嘛，就这样确定。但是眼根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眼根？其实啊，眼根是怎样？有没有实在性？没有啦，是眼不识而生，生以灭尽。眼不识而生，生以灭尽。什么叫什么意思啊？眼不识而生，就是眼根不识而生。所以那个所谓的见色啊，那样见的功能啊，也是不识而生。什么叫不识而生？没有实在性的幻现起来的，所以生以就灭尽。所以刹那生，也就是刹那灭，按经就这样说嘛，刹那生灭嘛。所以有这个眼根，但是这个眼根呢，不是自信的眼根。所以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学习中观空中啊，更要重视缘起相，差别万相都不能否定，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都没有破坏它，就是现前嘛。我们就是这样啊。你看我的眼睛不好，眼根起那个色见了、啊，幻见出来那个眼识不清楚，眼根去起的话又起不清楚，所以我要戴眼镜，对吗？这都不能够破坏它，有那样的作用啊。但是那样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有自信见的，就认为它实在有自信的嘛。但是阿含经就跟我们这样说了，眼就是眼根了、啊，眼不识，什么叫不识？没有实在性了、啊，就没有自信。眼根不识而生，这样生已就尽灭，就灭了，刹那就生。但是有中呢，就自信缘起了。为师不是就这样说吗？依他起是因缘自己，就因缘和他就这样生起来，所以他是自信有，就自相有。所以后期中观师跟为师在争的就是依他起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到底是自相有还是无自性有？无自性的有，但是这些大家都为师也承认无常无我啊，也承认这些说法，一切是谛论还在解释这些呢，对吗？有部也是在解释这一部经呢、啊。其实佛弟子啊，包括那个哈、哦，我们说那个有宗啊，那个像那个、哦、三世十有那有部啊。三世十有有部，现在各位在上俱舍论吗？不是世间就有部跟经部之间吗？在对辩嘛，在义理上，因为世间他重视比较偏向于经部嘛，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在辩，但是都是还是依着有中在辩的，因为经部也是有嘛，但是现在有了。那个有部是三世十有，但是都是有，所以像有部哦，他也讲空哦，他也讲无自性哦，他也讲假有、哦，也讲，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哈、哦，谈到空就以为都一样，谈到无自性就以为都一样了，谈到假名就以为都一样，还是有它不同。好，所以到底什么是眼根呢？它是眼不识而生，生以灭尽，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眼生无有来处，眼灭无有去处。因为眼根是有，但是它是因缘而有，因缘而生的啦，也就是缘起的有，缘起的生。所以我不是常说吗？导师这样说，就是缘起的差别相，我们不能够否定它。但是缘起的差别相不是自性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这个眼根，它是缘起的有，缘起的生，不是自性的有，自性的生。所以不能够想象有一个真实的眼根从哪里生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不能够想象有一个真实的眼根从哪里哪一个地方生出来？只要是自信有真实有的， 必然要问他到底从哪里来，对吗？只要是真实有的，他一定要问，一定要问哦，不用别人逼，他自己就要问他到底从哪里来。如果他看不到哦，他是不安心的啦，因为自信有的，实在有的，实在有就一定要从哪里升起来。这个我们自己要去体会哦。所以中观会这样说嘛，哈，比如说在中论会这样破。例如举一个例子，我们说镜子啊有影像，对吗？会现出一个影像，就要问影像从哪里来？是从镜面而来呢，或是镜子而来，或镜框而来，或是从哪里外在的地方而来的？就要这样问哦。就要这样问，因为真实的法嘛，你说这个是真实的法，有个真实的法必有来处，必有来处。所以身不是自身他身在共生吗？除了有因的身，除了这三身就没有其他的身了，凭什么这样说？所以还是要回归到什么叫做自信。 A 就是那个逻辑的三大思想律，是吗？ A 等于 A，A 不等于非 A， 然后不是 A 就是非 A， 没有第三者，排中律。所以那共生啊是双重的错误。共生就是承认那个排中律否定掉、哦、有一个当中的第三者，那就共，那就是辩证法嘛，正反合。正跟反合起来，所以刚开始那个形式逻辑是否定，不承认它辩证法是逻辑的，他不承认，那是后来还是要承认它嘛，但是他还是在做会通，一个是静止的，一个是动态的，对吗？所以啊，如果没有学习佛法，没有学习到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空义啊，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把它汇合起来啊，公可能公理跟婆理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合起来，哎，矛盾哈、哦，不得不这样的矛盾。但是矛盾是真理的话，太多的矛盾，太多的真理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矛盾的对吗？公跟理是矛盾的，就像粒子性跟波动性本来是矛盾的，但是合在一起，那不得不要承认它嘛，因为现象就是这样的。所以啊。没有透过佛法不共世间的空义啊，一切世间的奥秘，人生宇宙的奥秘，永远是不得解的啦，永远是不得解。还好我们现在遇到这样的佛法，是吗？好好的珍惜它。所以只要有一个真实的法，他必然会说，必然他自己就要问，他到底从哪里生起来。但是因为一切法都是没有实在性的，所以因缘和合它就生了。但是生你不要问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必问，你一问，因为它就众缘和合，就这样幻现起来了。所以导师有时候会这样说，不来而来，不去而去。各位不要以为这是哈那个文字的游戏哦，不是。不是，就像八部啊，不生不灭，不是否定它的生灭哦，所以要这样说，不生不灭而幻现出生灭相，幻现出生灭相，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啊，圣意无生，世俗生灭，就是圣意无我，世俗假我嘛，所以以我来讲，讲到这里，我们不要用只是语言文字背背这样而已哦，不是哦，要。去深刻的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衍生无来处，湮灭无去处，他到底在说什么？只要有自信的话，一定会去追究他从哪里来，他到底在说什么？尤其是只要是有自信的话，自信是有的话，一定要去追究他到底从哪里来，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去深刻的去思维观察。这样我们才有可能 去碰到我们的自信天，具体的，而不是哈，只是受他哈表现出来的那个热闹道，不是，这样才有可能哦，依着毅力哦，就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观察我们的自信天，否则我们只是被自信天打到了，说我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我再说一次，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实在感的真实有的，我们一定要追根究底找到它。你看啊，有中就是这样啊，极为刹那，包括现在啊，科学家往极大的方向，宇宙论往极小的方向，就量子现象，你看都在追，对吗？那个趋势就是自心间的趋势。这只有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个法才能够很深刻的看到。要不要去追究？要不要去推求？要不要去研究研发？当然要，当然要，是吗？科学的进步，那个中观有没有否定这些？佛法在五明中求呢，都没有否定它。但是为什么一要去追的时候，就要往这个方向？那就是无始以来的具身自性只在推动着我们的。像类似这些哈，希望我们哦已经学习到这样的法，希望一次一次的去了解它，依着这样的文字语言代表的义理，然后不单单去了解它，不是向外了解，我们的一切一切的向外的了解，都是在观察我们的身心哦。中论的一再破，一再破，那个三论中这样说，不要一直说啊，他在破什么宗派，在破什么宗派。是偏合自心，偏合自心。我的那个分别观察力啊，你看像那个大科学家、大哲学，他的意念甚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我这个呢，顿根完全没有那个分别力，我要再想想，也想不出什么名堂出来。但是是就着那些他用他这样展现出来的那些自信见的不同面向的表现，哎，我们就可以去做观察。哦，原来是这样，自信见的表现就是这样那样的，然后再观察我们自己，所以要回归到自己来。我们向外的一切一切的去探求，不要离开，一切问题都表现在我们身上。我现在没有表现出来，是我顿根表现不出哦。那像他们那个细论的原野哦，像那个六师外道，像六派哲学哦，表现出那个神我跟自信之间的哦。种种种种那个啊，如果没有佛法的话，一进去就死在那个地方了啦，完全没有抉择力啊。如果了解了说法，都说对对对，是吗？但是现在好在我们学习佛法，学习到导师所说的义理的抉择，对吗？我们就能够看到了，跟大家共勉哦，有这样的因缘呐、啊，只是说我们拿得到拿不到哦。还要尽我们自己的力气了，然后我们先休息。